您好，下面为您分享的是陈和平弟兄的信仰见证，题目是《幸福在叩门之后》，收录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信仰见证集》系列。陈和平出生于江西，1985年至1989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本科，1998年至2001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现住美国德州。2011年于北京义庄教会受洗，最喜爱的经文是：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幸福在叩门之后。陈和平。一、前言。一个人对幸福的感知，我认为大概有三种情形。一是遇到痛苦、困难与挑战时，总能有依靠的力量与正确的出路。二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得到了成就与满足。三是在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后，却依然有感动、成长与奉献的快乐。第一种幸福，我称之为脱离苦难的幸福。第二种幸福，我称之为得到满足的幸福。第三种幸福，那就是生命更新的幸福。对于我来说，三种情形我都有深刻的体会，其中感触最多的是第一种幸福。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八节。从这段话语中，我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叩门的幸福。同时我也体会到这个幸福的体验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我们愿意来叩门，二是一旦我们叩门，这扇幸福的大门就能为我们敞开。回顾53年的人生，我为自己能在进入不惑之年后的几年内，最终找到并愿意叩这扇幸福之门而时时庆幸感恩，并常常得着力量。二，光鲜背后的痛苦。我成长于中国江西省的乡村，小学与初中都是在乡镇的学校里度过。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私塾的教书先生，后来知道他还是兼职做一些法事的道士。新中国成立之初，爷爷由于性格不好，被人为地核定为地主身份，其实他并非有田有地。父亲天资不错，难得能够在体制内工作，但因爷爷的身份问题，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母亲则是在家务农。我记事的时候，他们才团聚在一起。我父母一共养育了七个孩子，我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姐姐，我是家里第一个男孩。父母与姐姐们都比较照顾我，我相对也比较懂事，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没有让家人担过心。初中毕业时，我意外地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省重点中学录取，还让家人骄傲了一阵。三年后，我如愿成为北大的学子之一。看似平淡的大学之前的成长过程，却对我在大学的学习和之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生源的特点在大学阶段也表现出来，知识面窄，阅读量少，经济条件有限，社交活动不多，但相对上进好学。我至今还记得刚上大学之际，在图书馆疯狂借阅世界名著，在寝室卧谈会上立志改变中国人，没获诺贝尔奖等场景。 我还以实际行动，在大学低年级不怕挑战，选修了最纯正的物理系的物理和数学系的数学，来建立扎实的数理功底，争取实现自己的梦想。之后，我有着大多数校友成长过程中相似的经历，学业上我在北大先后拿到本科与硕士学位，事业上我有了自己喜爱的行业，并在中美两国开设了漂亮精致的幼儿园。家庭方面，除了两个儿子小学阶段和我一起于2015年来美国，四年之后，上帝赐给我可爱、聪明、健康的小女儿，她2020年时刚刚一岁。这样的经历要与苦难和罪性联系在一起，要与探索那扇门联系在一起，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会想到自己经历这么多的软弱与跌倒。天之骄子表面的光鲜，并不能掩盖我当初求索无门带来的失落，以及那种灵魂深处的追问却没有答案的痛苦。尤其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学子，一路走来，加上原生家庭问题的一些影响，我经历的坎坷与挣扎，家庭与事业上的求问与磨难，至今历历在目，不敢也不能忘记。三，脱离苦难的幸福。我本能地认为，苦难是源于罪性与无知。每个人都必有与生俱来的罪性，并可能伴随他的一生。短暂成就的快乐，无法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相反，还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圣经里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以中国式酒色财气的表现形式，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呈现出来，我也不例外。下面结合中国式的酒色财气，分享我曾经、现在、或许将来所经历的苦难。先来谈我认为最难的功课——气。我继承了父辈比较急躁易怒的性格特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小学期间因为与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无理争吵，被校长训导，进而与校长有身体上的接触，学校把在外地的父母叫到学校。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前茅，但由于与物理老师有过争执，在教室直呼其名，从而书包被扔出教室，我也被赶出教室。初中毕业时，我被省重点高中录取后开始住校。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期间，与同班同学在寝室打架，被同时是物理老师的班主任要求在全班做检讨。蛮有意思的是，我当时的物理考试成绩是全校唯一的满分。1985年9月，我被北大录取。第一学年寒假回家乡，因为主动在公交车上让座，继而看不惯有人占座位，又与人发生争执，与对方的家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一起打了影响恶劣的群架。后来对方反映到系里，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在学校的学生工作。更为滑稽的是，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还在寝室与上铺同学发生争执，出手让他的眼睛到医院缝了三针。当然，这件事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分配，使我吃了很大的苦头。成家之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对孩子管教过程的粗暴，经常让家庭陷入不和谐的谷底。回头看这些经历，让我想到圣经中的经文：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6:18，我把这方面的跌倒归纳为酒色财气里的气，相对于圣经里提到的今生的骄傲。 这种骄傲之气也被带到了我的婚姻里。在我们信主之前的两年内，我太太也是对我失望之极，曾亲自在电话里辱骂我，希望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我们一起接触福音信主，这种情况才有较大改观。喝酒也是男人常有的一种诱惑与挑战。工作后在生意场上行走，经常会遇到酒文化的冲击。这些极端的酒桌文化，如酒品，如人品，男人没醉过不是完整男人等等，经常使我陷入醉酒，家人苦不堪言，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每次醉后醒来，都会发誓不再喝醉，但总是不能把握住尺度。圣经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路加福音21章34节。我后来从事了教育行业，特别是我信主的2011年，我进入幼儿教育行业，2015年又来到美国发展。从此我记忆中已没有了醉酒的情况发生。再谈色戒，这可能是男人一生的功课。北大校友中的大多数男生，在上大学之前由于专注学业，很少有在高中谈恋爱的，特别是我所在的那个年代，至少我是其中一位。同时不仅在高中没有谈恋爱，大学四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工作之后的恋爱成家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很多东西要无师自通，同时极易受到情色的诱惑与不良理念的影响。若经历情感的挫折，则容易让一个没有情感经历的人走极端。非常感恩，神总是给我们提醒，例如圣经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当神的启示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时，我们能经历从肉体到心灵得解放的自由。财方面的挑战，对于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我说，也不是一件易事。比较幸运的是，我知道江西一句谚语，日日宴客不穷，夜夜为盗不富。也隐隐约约知道千金散尽还复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父母在这方面也是言传身教，让我从小没有为经济上的事太多担心。但我深受市场经济的大潮与世俗财富观的影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到营销岗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波浪浮沉。曾经一年1/3的时间在外地出差，营销工作为业绩所累，其中所承受的甘苦，道德与规则的擦边球，曾让我困惑和迷失很久。叩开信主的大门之后，我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6章20节，我与妻子相商，做好10%奉献，如果蒙神的喜悦与悦纳，深愿我所从事的幼儿教育祝福更多的家庭。另一个挑战是财与谦卑的功课。作为北大校友，我们在学习与做事方面可能有着一定的执着与能力上的优势，但往往在性格与为人处事方面并没有比同龄人更卓越，甚至有些不合常理与偏执。我于2015年1月来到美国后，工作上接触到一些女性，在谈到他们的北大丈夫或前夫时，表现出太多的无奈无语，好几位选择了离婚。他们的经历使我从他们的北大丈夫或前夫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我庆幸自己的婚姻目前还能维持下去，虽然经常面临属灵上的征战。以上我在人生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探索，若不是借着神，若不是借着神浩大的恩典，能让我常常有机会来叩这扇天国的大门，有机会认识主耶稣，我就会完全深陷在各种罪中不可自拔。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却为我们受了极大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自己与家庭的救主，我们才有机会体会到这种生命得救、罪得赦免与叩门的幸福。四，得到满足的幸福。如前文所言，得到满足的幸福是一种你寻求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的幸福。我很庆幸，在痛苦迷失之际，我举手了，并有机会来叩这扇幸福的门。这要从我如何信主说起。来北京读大学之前，甚至大学毕业之前，我基本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方面的信息，印象中只是大学期间或刚毕业不久参加过一次海淀教堂的圣诞节活动，当时的感受并没有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只是感觉教堂很多人，他们唱的诗歌很好听，而是基督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我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有一段时间我先后去了北京其他一些教堂，包括冈瓦士教堂、崇文门教堂，对基督教的印象越来越深刻。那时我的心里其实已经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当我2003年出生的儿子2010年转学到某私立学校上学时，我和妻子接触到学校的家长们，经常有参加家庭聚会，让我想到去教堂时的亲切感。带领我们夫妻去参加的家长也是北大校友，而且与我是同一个年级的。回想起来，神有多么奇妙的安排。后来了解到，儿子学校的校长与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从家庭聚会开始，到参加校长授课的教会主日学，给予了我和我的家庭叩开信仰之门的机会。我称之为小手牵大手的项目，即在学校上学的孩子的小手拉着我和妻子的大手走上了信主的天国之路。现在我也把这种理念带到我的事业中，我期待在我的中美幼儿园里也能有这种小手牵大手的情况发生，并且是越多越好。虽然有这么良好的氛围，但是我与妻子并没有很快认识神，接受福音，我们依然在忙我们的教育事业。当时我还担任所在区的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校友会创业联合会理事等等，忙于各种应酬。感恩的是，那段时间我又认识了一位离我家很近的基督徒校友，就是八一级中文系的张雨红姊妹。当时她开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恩光书店，我也是因为儿子家长的推荐找到了她。她因此还送给我很多关于福音与夫妻恩爱课程方面的书籍。直到2011年春季，我清楚记得我在参加区统战部的工作会上，由于我要发言，身体的不适已经让旁人注意到。我与往日精神明显不同，脸色非常难看。我艰难地完成发言，已无法参加下面的活动。等我直接回到家里，已经是低烧不退，并持续几天难以入眠。 好在那时我和妻子已经开始读圣经，她晚上用读经的方式陪伴我入睡。那时我家房间的最高处还放着我父母带过来的观音瓷像。随后我在同仁协和医院查出肺部有问题，我选择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治疗，虽然只住院了9天，但期间经历了很多。我靠着读圣经入睡，伴随着弟兄姐妹的祷告等待检查结果，做手术时呼求耶稣等等。最终妻子通过电话与在医院的我连线，由儿子学校校长的妻子王姊妹带领我们决志信主。我未出院之前，王姊妹伴随另一位弟兄来我家，把观音像移出去，让妻子心里有了平安。终于我平安回家，并于2011年7月31日在宽街教堂与妻子一起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信主之后的恩典真是无法数算。2012年5月与12月，我受张宇红推荐，分别参加了香港与美国夏洛特的教会活动，并借机来到休斯顿，发现了福变中国教会。2015年，我非常感恩，神带领我和我的家庭非常顺利地来到美国，来到了德州。当我坐在休斯顿福变中国教会的敬拜大厅，听着我们的主任牧师对大家说，我们是神的子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1%的人群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成为基督徒后，也会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这就需要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体会生命更新的幸福。换言之，亲近神就会经历生命的更新。刚来休斯顿不久，神借着一位牧师的口告诉我，亲近神的3种方式：读经、祷告、去教会敬拜神。这让我一直铭记在心，并体会至深。例如小组团契、家庭敬拜、查经、祷告，以及教会组织的夫妻恩爱营、生命更新营、退休会等，都是伴随我成长的基石，其内容就是喂养我的灵粮。感恩的是，我的父母也先后决志信主。2016年起，我们全家包括父母一起开始每天一起朗读圣经，家庭培养了一起诵读圣经的习惯。我们把去教会、读圣经、常常祷告，作为亲近我们的救主耶稣的3个方式，乐在其中。这期间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事，不能一一列举，仅以下文中一个生活插曲为例，作为本文的结尾。一次我在写作时，文章里有这段文字：虽然我和夫人同一天受洗信主，至今也有8年多，虽然我在家里被称为是带领的头，我也充分体验到认识主的益处，但至今依然经常有许多软弱。就在动笔前的半个小时，我还被2个儿子约谈，指出我平时总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但谈话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我依然用怒气让儿子被动的顺服。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家里发生，让家人感到痛苦。好在我们有主，让我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种不好的心境下，还能够开始撰写这篇文章。我真心地向神祷告，能赐下悔改的心和属灵的智慧，也让我能安静自己。我感恩每每遇到这种境遇，能有重新叩门的勇气与求告神的信心。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忏悔的心情写了一首7言小诗，送给妻子与孩子，也送给自己， 在主内的喜乐与平安，家庭成员之间的美好关系与盼望又回到了大家中间。感谢主，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神的恩典大无边，祈求祷告每一天，软弱跌倒常常有，谦卑悔改要靠前。熟读圣经听神话，如饮甘露心里甜。喜恩家庭信心满，学习大卫写诗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感谢您聆听这篇信仰见证，愿上帝祝福您。